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提出新针对北韩制裁决议案，案例会在今日星期五表决。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制裁全球13名严重人权施害者和腐败分子，其中包括了一名中国公安部的官员。美国国会通过短期拨款法案，扭转政府关门危机。此外，分析人士波林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做到和建设旨在针对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星索国以及域外对这片海域没有星索的大国。他解释说，
When the Chinese are suddenly trying to stop resupply of the Philippine forces at Pagasa or on the Sierra Madre，
波林说，当中国人突然试图阻止菲律宾军队向派格阿萨岛，中国称作中叶岛，或者位于第二托马斯礁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提供补给的时候，这样杜特尔特总统将会面对做出强硬反应的巨大压力。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会就一份新的针对北韩的制裁决议案进行表决。这份由美国提出的追加制裁，要求对 90% 的向北韩出口的石油产品实行禁运，以及在12个月内遣返北韩在海外的劳工。有分析认为，这份到目前为止最为严厉的对北韩的制裁决议已经是获得到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未有明确表示中国会如何投票。华春莹在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的同时表示，中国是愿意就此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路透社引述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员的讲话，美国上个星期曾经与中国协商过这一份的决议草案。有分析认为，在事先磋商的基础上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不会行使否决权。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默认的情况底下，在15个安理会成员国当中，该个决议还至少要有9个成员国的支持才可以获得通过。预计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的下午表决的决议草案，要求将每年出口到北韩的精炼石油产品限制在50万桶以内，并且提出各国亦都有义务在自己本身国家的港口对被怀疑向北韩非法运输石油等的货船实施检验。而此外，该个决议草案还要求禁止向北韩出口工业设备、机械、运输车辆等，禁止北韩出口粮食产品、机械、电子设备、木材，以进一步限制它的外汇来源。美国总统川普在12月21号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制裁全球13名严重人权施害者以及是腐败分子，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安官员。被列入制裁黑名单的这名中国官员是北京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前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他被认为是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的非正常死亡负有责任。这项最新制裁以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作为系依据。负责协同实施该法的美国财政部表示，高岩任职期间，曹顺利被羁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下属的看守所。2014年3月，他是陷入昏迷，随后死于器官衰竭。他的尸体显示出消瘦亦是疏于照料的迹象。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去年12月由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签署生效。美国国务院亦都在星期四同时发表声明说，在宣布这项制裁的显示，美国将会继续努力让那些犯下严重侵害人权行为以及腐败行为的人付出切实沉重的代价。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12月21号傍晚是以231票支持、188票反对通过一项短期的临时拨款法案，两个多小时之后，参议院亦都迅速以66票对32票顺利通过该项法案。国会共和党人在预算到期之前一日扭转了联邦政府可能发生关门的危机。 呢项由众议院共和党人草拟嘅短期拨款法案，将会支撑住美国联邦政府将运作到2018年1月19日。法案内容仲包括为弱势儿童保险项目提供延长到明年3月嘅经费，以及系允许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延长3个月。与此同时，众议院仲通过咗一项独立嘅金额高达810亿美元嘅天然灾害救助法案，为今年受到飓风以及系野火侵袭嘅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款项。虽然政府避免了关门的危机，各位民主党人对于短期临时拨款法案内容未有包含他们极力推动的梦想法案是感到不满。美国方面表示2018年将会继续同俄罗斯保持接触，在叙利亚共同努力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的美国总统特使麦格克星期四对记者说，美国是希望通过最终实现由联合国监督的选举的宪法程序解决叙利亚冲突。他说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失去了他们建立的所谓哈利法国的 90% 的地盘，美国正在努力降低叙利亚当前的冲突，同时与俄罗斯进行真正务实而又坚定的外交。主张独立的政党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选举当中赢得了接数占绝对多数的席位，给予拉霍伊首相的政府一个重大的打击。这次的选举之前，马德里政府解散了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逮捕了很多主张从西班牙独立的政界领袖。今年10月举行了有争议的独立全民公决之后，这些政界人士试图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美国总统川普和行政当局其他的高级官员走访了世界各地的美国部队，这个是每年节日传统的一部分。川普在华盛顿城外的沃尔特里德全国军医中心慰问了受伤的军人。他星期四下午离开白宫的时候对记者是这样说，
We're just going to wish them a Merry Christmas, a Happy New Year, and we love those people。
川普总统表示他去该处就是向那些的军人祝愿他们圣诞快乐。他声称这些军人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川普正在第二日离开首都，他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过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行政当局命令针对反人权者，北京公安局局长高岩被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冻结违反人权者以及涉及腐败者在美国的资产，当中包括了中国官员。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兹基法案，川普总统12月20日签署了行政命令，冻结某些违反人权者以及涉及腐败者的资产。行政命令当中说，在名单上这些猖獗并且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事情，其范围与严重程度已经达到威胁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这份行政命令责成财政部以及国务院提出制裁名单，并且加以实施。在财政部12月21日公布的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前冈比亚总统贾梅以及几位前苏联、乌克兰、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的人士。而引人注目的是，被认为要为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死亡负责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亦都在这份制裁名单上。财政部公布制裁名单的新闻稿当中举出高岩违反人权事项。他说高岩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在高岩任内，维权人士曹顺利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2014年3月，曹顺利跌倒并陷入昏迷，之后死于器官衰竭。他的遗体显示不正常的消瘦，并且缺乏照顾。曹顺利是在准备登机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训练时被逮捕的。他的律师要探望他遭到拒绝，而当他患上肺结核时，亦都拒绝为他提供医疗。据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杨建利介绍，今年6月份，公民力量曾经同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合作收集和整理，并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提交了13名中共人权施暴者和有重大贪腐嫌疑的官员以及2名配偶，包括指挥下令迫害众多人权人士的贪腐官员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及他的妻子李京，实施宗教迫害的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有严重贪腐嫌疑的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小林以及丈夫刘志源，迫害曹顺利致死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前东城分局局长陶晶以及下属公安分局和朝阳看守所官员高岩、黄佩、唐向阳，涉及谢阳酷刑案的湖南省委常委政法书记、前公安厅厅长黄关春及其下属李峰、李克伟、黄铁托、尹卓、周浪。这次川普政府的制裁名单当中只有高岩这个人，是不是日后都会提高制裁层级，对更高的中国官员出手，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决议案，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到去耶路撒冷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联合国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在表决前对大厅的各国代表说，美国将记住今日联合国大会选择对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利的行动进行攻击。克利大使还说，当他们被要求再次为联合国做出世界上最大贡献的时候，他们将记住今日当很多国家请求他们正如他们经常做的这样为他们利益支付更多资金并运用美国影响力的时候，他将记住今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表示，那些支持今日决议案的国家就好像被巴勒斯坦耍木偶，他们似牵线木偶被迫跳舞，巴勒斯坦领导层在一边看着偷偷笑。巴勒斯坦要求举行星期四的联大紧急会议考虑埃及提出的决议草案。在这次联合国大会表决之前，美国星期一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了一项被其他成员国几乎一致接受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得到其他14个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重申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圣城的特殊地位，它最终地位归属有待未来通过以巴和谈解决。决议案还表示，任何意在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状况或者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是无效，必须被废止。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不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是不具有约束力，但是仍然具有道义的力量，表明国际社会大多数的意见。这一次的决议案得到参加投票表决的172个联合国成员国当中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128个国家的多数支持，只有9个国家投票反对，35个成员国弃权。同美国与以色列一起投反对票的国家还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鲁努、多哥以及帕劳。另外有20多个国家没有参加争议很大的投票，其中包括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两个国家正在寻求美国的帮助应对俄罗斯对他们国家的侵略。而较早时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写信给很多联合国成员国警告他们，在这些国家投票表决的时候，他将记下各国是怎样投票，并向川普总统报告。他指出，川普总统本人很在意投票。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对联大会议表示，历史会记录名字，会记住名字，记录记住那些站在正确一方国家的名字，以及那些满口方言国家的名字。今日他们是权利与和平的追求者。土耳其外长梅夫吕特·哈姆什奥卢专程飞来联大参加特别会议，他愤怒地驳斥川普有关如果哪些国家投票反对美国，他将削减对这些国家援助的警告。哈姆什奥卢表示，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可以接受，这个是欺凌，联合国不会向他低头，认为投票表决各成员国的尊严是可以出售的，这个简直缺德，他们不怕威胁。那些无法承受失去美国援助的国家包括最贫穷的国家也门，也门驻联合国代表投票支持这一项决议案。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蒂姆兰德金星期四表示，将会有针对投票表决态度的非常严密的审查和相应决定，他们必须同也门存在人道主义灾难的现实一起衡量考虑。 但是同时兰德金表示，可能对那些星期四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削减援助不是空洞的威胁。在联大表决前，美国曾经游说一些国家弃权，其中包括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墨西哥驻联合国代表卡马乔在表决后表示，墨西哥不认为单方面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对中东和平进程有正面意义。他们同时亦不认为对此召集一次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有益，他们认为此举是小题大做。欧盟28个成员国当中亦有一些国家和欧盟针对耶路撒冷问题的共识不合拍，这些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都弃权。美国总统川普本月较早时候表示，美国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开始迁管事宜。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是他永久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则要求将东耶路撒冷作为他未来建国的首都，并表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不再是一个可依靠的伙伴。川普政府表示，如果各方希望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美国将继续为此而努力，但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所在地应当与中东和谈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联合国法尼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很快将会签署税改法案，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里面，政治大戏不断，立法成就却乏善可陈，直到税改法案为他带来焦点。从执政开始，川普似乎就一直在注重取悦他的政治基本盘，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有可能令到总统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川普总统一上任就誓言要兑现竞选承诺。他说，从那日开始，治理美国将会是新的愿景，从那一日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2017年充满了令到总统分心的大小事情，包括在推特上和批评者对骂，以及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失败，还有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涉及俄罗斯的调查。川普总统说，他们花了几百万美元绝对没有勾结，他没有打电话给过俄罗斯，他和俄罗斯没有任何的关系。维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教授说，低微的民意调查支持率就可以反映出川普执政第一年的艰难。他说，不单只是大约六成的美国人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真正重要的是，坚决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的美国人是坚决赞成其工作表现的美国人的两倍。公共宗教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罗伯特宗师说，川普在减税法案上胜利预计将会巩固他的地位，帮助确保他的核心支持者对他不离不弃。他说，他认为大众基本上都在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川普支持者中间看到的就是这个基本盘不会动摇。譬如说，在白人福音派中间超过七成的人都是支持他的。民主党人在税改法案上输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主打反川普牌却取得成功，这个有可能为民主党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抢占席位打下基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这项税法将会是绑在每一个共和党人的脚腕上的铁链，如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了明年的11月就会知道了。布鲁金斯学会的莫丽雷洛兹说，中期选举通常都对刚执政的总统不利的。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不理怎样，在总统执政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的党都会损失席位，而本届总统不得人心，而且考虑他目前的政治处境，共和党在2018年面临的局势可能会更为恶劣。特朗普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认为，新的一年里面，川普的重大挑战就是扩大他的支持面。他说，他要得到更加高层的民意支持率，就必须想办法去打动民主党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这个是很艰难的。目前他在无党派人士中间的支持率大约为三成，除非扭转到局面，川普可能注定要追随前任奥巴马和小布殊的脚步，在中期选举中遭遇失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普遍的预测，中国明年将会在南中国海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来抗衡日本、印度和美国，以及其他同北京有领海争端的亚洲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学者认为，中国最终将强化雷达侦察能力，并使它的战斗机中途驻留这些小岛礁。他们还认为，北京可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或者其他海上控制手段。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客座研究员胡日山的分析，中国可能希望美国和它好像日本和印度等地区军事强国今年介入南中国海争端之后，以后会抽身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所属的亚洲海事透明研究所表示，中国今年追加了在西沙和南沙岛屿上的建设。这个设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表示，2017年中国建造地下储藏设施、行政管理建筑和巨大的雷达和传感器阵。这些建设涉及29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北京在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即是中国称的永暑礁的修建工程最为积极。该机构表示，这些建设工程包括完成修建可能用于储备军火的地道。该机构还补充说，高频雷达装置亦在这座岛礁上出现。在对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海域有全部或者部分海洋声索的六个政府当中，中国是最具军事化。南中国海因丰富的渔业和化石燃料资源而备受瞩目。中国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在这些岛礁上大兴土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军事专家高瑞莲表示，中国的建造工程已经足以保证降落战机加油、补充武器以及被机组舰队人员整修。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本月较早时候表示，军方已经在帕拉塞尔群岛上的永兴岛上部署战机。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波林说，中国可能会对自己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是南沙群岛占据的地盘，划一条控制线。四个东南亚国家加上台湾对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控制表示争议。中国还可能考虑在那里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2013年宣布在与日本存在争议的东中国海岸外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造岛和建设旨在针对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声索国，以及域外对这片海域无声索的大国。但是中国尤其对美国作为菲律宾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提供方便感到怒火。华盛顿或者向南中国海派出海军舰艇以支持他维护这片海域的航行自由权的立场。波林说，
When the Chinese are suddenly trying to stop resupply of the Philippine forces at Pagasa or on the Sierra Madre at Second Thomas Shoal，
波林说，当中国人突然试图阻止菲律宾军队向格亚萨岛，亦即中国称的中亚岛，或者位于第二托马斯礁，即是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提供补给，这样杜特尔特总统将面对做出强硬反应的巨大压力。他说，菲律宾人所能够做到的唯一反应，只有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西方的盟友印度去年升级与越南的关系，这个是他向东政策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表示，这项政策旨在制衡中国的扩张。美国的盟友日本2017年中使他的直升机航母穿越了这片海域。东京并多次表态，这个水道应当按照国际法管理。中国根据历史捕鱼记录，对这片海域近 90% 的水域提出主权声索。中国通过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缓解争端。明年中国预计要和地区国家签订南海行为准则，以避免海上事故。其他声索国在联合国一个仲裁法庭提出诉讼之后，该法庭做出裁决说，中国的声索很大部分缺少法律依据，但是中国的建造工程持续进行。胡日山表示，这个就好像冷战，当时敌对双方都储存核武器以避免遭到攻击。 高瑞莲表示，另外一些国家将中国目前的控制水平视为一个现实。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声明，今年11月来自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会晤，呼吁亚洲的海洋成为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之海。高瑞莲表示，对域外大国在南中国海发挥作用感到愤愤不平的中国，将域外国家的挑衅作为加强其海洋声索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英国国家档案馆日前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英国国家档案馆于今年10月解密了一批1989年外交档案，数千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和港英政府等机构对六四事件前后中国局势的评估情况。其中有文件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立德爵士在1989年6月5号发回伦敦的电报中写道，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向英方提供消息称，来自山西的27军在执行清场任务时向平民开火。这一封解密电报还提到了清场中的一些残酷的细节。根据这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提供的消息，1989年6月3号晚的天安门清场计划原本分为四个阶段，前三阶段由沈阳军区执行，沈阳军区的军人在广场上将学生和市民隔开，并告知学生在一小时内撤离，但仅过了五分钟，27军就开始向人群开火，并驾驶装甲车碾压人群，遗骸被用推土机铲起，焚烧后倒入排水渠。电报中仲写道，有四名受伤的女士请求士兵放他们一条生路，但被刺刀刺死，另有约1000名广场上的幸存者被告知可以从正义路离开，但又遭遇埋伏在路旁的机关枪扫射。英国驻华大使唐立德爵士在电报中强调，这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以前提供的消息都是准确的，此人的名字在档案中被涂黑。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有很多不同版本，中国红十字会在六四早晨公布的医院统计死亡人数约为2700人。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领导的大范围反腐运动已经使得到150多万名的官员受到调查，好几名高级领导人落马。虽然被查的官员的人数惊人，但是用习近平的话来讲，腐败仍然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虽然当局宣称反腐保持强劲势头，这种势头在2018年亦都会持续下去，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敢走得还不够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反腐事务主要专家之一的任建明说，总体的观察就是反腐斗争的力度自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后加大了，但是他说150万被调查的官员只是腐败官员总数的极少一部分，中共总共有大约8900万的党员。任建明说，如果还存在比较多的腐败的话，就讲明他们要反思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的威慑效应为什么还不够呢。他接着说，这里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应该做些怎样的改变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应当重新考虑反腐手段呢？在2017年被中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18名中管干部之中，多数担任现职还不到2年，其中余海燕刚刚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2个月就被调查。在2016年被调查的高级官员之中，除了一位，其余都是在习近平任职第一届的时候获得的任命。分析人士说，被任命和被调查之间的时间相隔咁短，这样令到对当局是怎样选拔官员以及官员腐败程度有几普及产生了疑问。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局面仲凸显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习近平 并没有足够的能干官员来到担任重要的职务。经济学者和评论人士胡星斗说，中国需要一套现代化的反腐体制。他说要进行权力之间的制衡，要对官员进行财产公开，要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公开，而且财政预算决算要经过议会严格的审议和监督，还要鼓励新闻媒体和民众对官员进行监督。目前所有高官腐败案件都首先由中共的中纪委调查。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主席拒绝扩大权力分开，相反他强调必须由党领导反腐。预计中国明年将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将增加党对反腐斗争的领导权。监察委的目的是将国家执法和党内反腐结合起来，并且将监管所有公务员。预计新的监察委将会负责行政监督、防止腐败和预防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德柯普琴斯基在北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南韩调查烧死29个人的提川大火。美国批准制造商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法院驳回川普推迟接纳变性人士服役的要求。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星期五开始调查在提川市中心烧死29人的大火。南韩国家消防总署说，多数死于星期四大火的遇难者当时正在桑拿浴室，火情从一辆汽车开始，很快就吞没了八层楼的建筑，很多人困在楼里面。一名调查人员对路透社说，建筑的一层停放了很多的汽车，汽车燃烧的时候释放出大量的含毒气体。而根据报道，一名男子的母亲、妻子以及女儿都是葬身火海。平昌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原本定在星期五经过提川，但是组织者是取消了活动。火炬接力的负责人说，他们认为让火炬接力经过一个这么多人死于大火的地方是不合适，所以就取消了定于在星期五在平昌的活动。冬季奥运会定在明年二月举行。平昌是一座景色优美的城市，有山有湖，位于首都首尔东南方向的118公里的地方。美国批准本国军火制造商向乌克兰出售杀伤性防御武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这个星期证实，行政当局已经在12月13号通知了国会。洛尔特说，美国制造商向乌克兰出售武器的法律框架在奥巴马执政的时期已经是存在。他对媒体说，美国政府本身并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是允许美国军火制造商出售。路透社说，这项出口许可涵盖了半自动以及自动武器，包括作战散弹枪、消音器、军用望远镜、消掩器以及是零件。川普政府官员说，批准出售的这批武器设备价值$4,150,000。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乌克兰要求获得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威力大一些的武器未有获得批准。报道还表示，加拿大在这个星期亦都批准了向乌克兰的类似军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驳回了川普行政当局推迟美军接受变性人服役期限的要求。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是表示，在相关挑战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变性人士2018年1月1号开始可以服役。一名联邦法官上个星期裁决有关服役人员的新政策可以实施。川普行政当局是希望推迟。川普政府正在是针对较早的时候法院不准川普总统禁止变性人服役的裁决上诉。联邦法官科特里表示，政府未能够证明如果变性人士从新年开始在军队服役会有什么的损害。秘鲁总统在对他的弹劾的程序当中是过关。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因为涉及到巴西奥德布莱切建筑公司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腐败丑闻之一而面临弹劾。在秘鲁国会星期四晚上的投票当中，库琴斯基总统出人意外地过关，赞成弹劾的票数比通过弹劾的所需的87票是少了8票。秘鲁极保守的民粹政党人民力量党控制住秘鲁国会，曾经表示库琴斯基在道德上不适合领导国家。 星期四较早的时候，库琴斯基总统呼吁议员帮助保卫秘鲁的民主，抵抗人民力量党的仓促政变。秘鲁的政治危机始于巴西的奥德布莱切建筑公司公开承认一个世纪以来经常行贿丑闻的披露，导致了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政界精英是入狱。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科技公司苹果承认已经采取行动，让旧版的 iPhone 手机的处理速度变慢。为电脑以及是手机平台开发性能分析软件的一家实验室设计了一款应用检测 iPhone 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并且在星期一发布了数据，表示第六代以及第七代的 iPhone 手机的性能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速度会变慢。而两日之后，苹果公司对有关的指称是作出了回应。苹果方面表示，他们去年发布了软件减缓这两款手机的运行速度，来对抗锂电池老化的问题，这些是有时会造成操作故障或者是意外关机。这家的科技巨头说，发布这款升级版的软件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电池管理能力，防止出现关机的情况，但是这个同时亦都会令到手机变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篇年终的回顾。香港特首及港区人大代表选举，有香港传媒最近举办2017年风云人物选举，12组的候选名单当中，年初特首选举两名热门候选人林郑月娥及曾俊华都入围。回顾今年3月份的特首选举，可以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年来最特别的一次，包括首次出现相思之争，民望高企的曾俊华不敌林郑月娥，结果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香港第一位女特首。而刚落幕的港区人大选举，有民主派参选人形容是一场假的选举，反映出北京不愿意听取香港的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3月26号举行的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被主要竞争对手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形容为撕裂 2.0 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以777票得票率大约 66% 当选第一位香港女特首。她的得票数和得票率比上届特首梁振英的689票多88票，得票率亦都增加接近10%。除了出现香港第一位女特首，今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可以说是主权移交20年来最特别的一次，包括时任特首梁振英宣布放弃连任，而香港政府的第二、第三把手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后辞职参选，出现历来第一次的相思之争。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当中，民主派选委亦都首次突破320人，并且首次成功提名两名候选人入闸，包括曾俊华和退休法官胡国兴。二月初宣布透过公民提名参选特首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最后未能够取得足够的公民提名票放弃参选，亦都是民主派选委首次提名非民主派候选人入闸。在选前的民意支持度方面，曾俊华以接近50%大幅领先超过30%和10%的林郑月娥和胡国兴。在首次的特首选举电视辩论当中，口才不算出众的曾俊华的表现更加出乎外界预期，在互相质询的环节压倒口才变级的林郑月娥。当时曾俊华质询林郑月娥，表示他讲过很多次不参选，但是又反口，尤其当时任特首梁振英宣布吴国族连任，林郑月娥又宣布参选，曾俊华认为林郑月娥和梁振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称林郑月娥为 CY2.0， 林郑月娥随即否认。
我的问题 我个问题就你有冇谂过点解咁多人叫你做 CY 2.0 咧？
因为 CY 1.0 唔参选嘛，咁啊要揾一个代替品咧，就系俾有一班要发泄嘅朋友咧，继续有一个对象啦。
林郑月娥随即质疑曾俊华多次冇明确宣布参选，曾俊华就要求大会喺佢主场嘅时间删咗林郑月娥嘅咪。
我是不是他应该熄了咪的？我有个花名就比较亲切一点，所以我也是不介意的。但是其实很多在社会上面那里，其实大家不是很担心你是 CY 2.0。其实社会其实最担心的呢，如果你是当选的话，我们香港的社会会变成了撕裂 2.0。你怎么回答？
林郑月娥在电视辩论当中没有时间回答社会撕裂的问题，她也是第一位民望不及对手的特首当选人。她在当选感言强调，上任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修补香港社会撕裂。
今日存在一些颇严重的撕裂和积累了一些郁结，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补撕裂和解开郁结，团结大家向前。对我来说，团结是实实在在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的。我深信行动比说话更有力。
对于民主派认为这次特首选举受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操控，林郑月娥在胜选记者会多次被问到这样会不会影响她日后施政，以及她会不会在上任之后向中联办操控说不，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标签和传闻在选举当中是无可避免的事，他会一如既往以众人认识的林郑月娥务实聆听香港市民的声音。而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有可能限制香港人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基本法23条立法，林郑月娥星期四即是12月21号在电台节目重申，要先创造有利立法的社会环境。他形容为23条立法比落实普选更加困难，因为普选似乎都是一个普世价值，但是不知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传媒一提到23条就好像洪水猛兽。林郑月娥又表示未有将23条立法的相关工作纳入明年的议程。至于高民望落选的曾俊华，暂时未有如外界预期组织第三势力的政治力量，他最近应邀主持商业电台的音乐节目和香港电台的电视节目，这些没有收取酬劳的工作一度引起申报风波。曾俊华十月底向传媒回应申报风波表示，政府透过发言人和消息人士讲了很多东西，花的时间还多过施政报告。他又认为一件很简单的事估不到会引起不同的误会。曾俊华表示，根据问责官员离职守则，只需要就受薪工作、董事、合伙人才需要向委员会作出申报，根据他的理解，他应该无需作出申报。不过香港传媒分析，曾俊华的申报风波反映林郑月娥政府对曾俊华离任之后的去向相当敏感。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特首选举首次出现相思之争，但是未能出现两太之争。由上届特首选举已经有意角逐的前保安局局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去年年底辞任行政会议成员，再次宣布参选特首。不过叶刘淑仪未能够取得最少150张提名票，3月1号黯然宣布停止选举工程。叶刘淑仪的竞选团队总新闻主任彭士敦今年4月初在网媒撰文表示，今次特首选举完全是由中联办操控，选举前几乎每个周末京官、中联办官员和部分选委都会到深圳举行会议讨论选战。他形容特首选举是一场闹剧， 北京决定了特首继而推动的任务就交给位于西环的中联办，而今年12月19号举行的港区人大选举亦都被形容为另一场由北京操控的小圈子选举。今届的港区人大选举沿用去年的立法会选举，首次要求参选人签署确认书，但是港区人大选举除了要求参选人拥护基本法，更加首次新增要求参选人拥护中国宪法，包括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和七名旺角救护团成员在内的十名非建制派人士报名参选港区人大，他们有部分拒绝签署确认书，以凸显这次小圈子选举的荒谬，但是他们全部都被主席团取消参选资格。郭家麒批评北京首次透过确认书取消不属意的参选人资格，显示北京不愿意听取香港的民意，反映港区人大只是一场假选举。
你可以这样讲，从来都假的，现在有什么特别呢？以前呢，人大的选举都会做长戏的，都会放一些不是他属意，可能是建制派，有些是民主派的人进去跟他走一回，就告诉香港人嗱有竞争的。现在的情况呢是恶劣到呢连任何的竞争连戏都不做，并且要告诉香港人我只会听到一些我喜欢听的人的意见。
郭家麒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有权决定香港人的命运，包括释法和计划明年第三季通车的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都是透过人大去处理，而这个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原来是不接纳香港人的意见。他认为全体3000人的中国全国人大，香港代表只有36人，占不够 0.02%， 就算全部都不是北京属意的人选，都不足以左右中国的决策。他批评北京的做法只会削弱中港之间的互信。而新当选的港区人大代表包括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前歌手邝美云同埋外界盛传有可能接任人大常委的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等36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日本星期三12月20号解禁的外交文书披露了新的中日围绕中共人士、中国和南韩建交以及中国和北韩关系、靖国神社等谈论记录，引发了所有日本主流传媒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12月20号星期三解禁了30年前的25册外交文书，最受日本主流传媒普遍关注。报道的主要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会谈记录，和中日有关靖国神社问题的讨论等中日交往记录。胡耀邦与中曾根会谈的记录是1986年11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对中曾根说，1987年中共将召开十三大，按日语记录的外交文书译成中文。胡耀邦说，隆重举行党大会很重要，该解决的是新旧交替问题，幅度之大或者超出想象，但预定要大幅调整，重用中青年干部，使老一代退休。日本对这个打上了极密标签的外交文书注明，中方强烈要求不要公开这一段话。在会谈当日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胡耀邦对中曾根再详细说明他期待领导层年轻化的问题。他说，至少想使四个人程度的年轻人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讲出了后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黄绍国等7-8个人的名字，并且讲这些人之中至少有两个人进入领导层。与胡耀邦会谈后次日的11月9号，中曾根又与邓小平会谈。当时82岁的邓小平是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对中曾根亦都讲起中共领导层年轻化与党和国家活力的关系，但是他说
需要15年，不是他能够实现的，亦都唔係胡耀邦同趙紫陽時任中國總理能夠實現嘅。喺日本記錄1984年鄧小平與訪華嘅中曾根會談內容中，鄧小平對胡耀邦同趙紫陽嘅評價曾經係：而家天塌下嚟，亦都有呢兩個人頂住。日本共同社《中國觀察周刊》前總編輯板井神之助話：好顯然，1984年到1986年期間，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他想胡耀邦推进中共领导层年轻化的目标得罪了陈云、王震等长老，使到邓小平在与陈云等长老做政治交易的过程中，胡耀邦成为牺牲品，最终成为他后来下台的真正原因之一。胡耀邦与中曾根1986年11月的会谈记录，还有两个人讨论朝鲜半岛问题。中曾根在要求胡耀邦保密的前提下，说明他9月访问了南韩，和南韩总统全斗焕会谈过，得到全斗焕想他转告中国的讯息。他说南韩领导人希望他能够向中国政府传达与中国建交，就算不得，亦都希望能够扩大民间交流的愿望。南韩希望在北京和汉城现称首尔相互设立贸易事务所，如果是通商代表处就更好。中曾根表示日本愿意为中韩建交搭桥，中韩后来在1992年建交。对此胡耀邦说，现状是跨不出新的一步，北韩生气，中国就没了发言权。胡耀邦再三向中曾根强调，中国不想与金日成主席、北韩第一代领导人统治下的北韩关系恶化。胡耀邦对南韩以及北韩关系说，希望能够实现对话，他们考虑朝鲜半岛能不能够慢慢的组织联邦政府，重要的是不是要一方被另一方吃掉。胡耀邦还说，为了朝鲜半岛统一，中国建议过南韩和北韩、美国举行三国会谈，但结果北韩气得不得了。或者你们不知道北韩是几咁坚持他们的独自外交，但是他们非常清楚。中曾根再敦促民间交流话，中国和南韩之间如果能够建立贸易事务所这样的机构，日本亦都可以考虑平壤和东京建立同样的机构。对此胡耀邦只讲，问问看下北韩的感觉。中曾根还提出中日通航涉及的朝鲜半岛问题。中曾根说，日中定期航班能不能够通过南北韩的上空呢？胡耀邦带着苦恼的表情回答话，问题是北韩干不干？北韩不干了。近代成为中日韩关系重大历史认识障碍的靖国神社问题，主要是靖国神社1978年10月起将二战甲级战犯作为超和殉难者合置于神社内，1979年4月朝日新闻报道后曝光。
此后
以往有时会去参拜的超和天皇，现天皇的父亲，便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而家的天皇则从未参拜过。中曾根1985年8月15号作为首相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先后引起南韩和中国的反弹，此后中曾根就没有再去参拜。日本政府星期三解禁的外交文书还有中曾根1986年11月访华前，时任中国驻日公使徐敦信写信给当时的日本外务省亚太局长藤田公郎说，他个人的想法是，
如果去动合自甲级战犯问题困难的话，
亦都可以议论在别的地方建造慰灵场所。他形容中国亦都对此关注。一个月后中曾根访华，和胡耀邦会谈时，双方都没有提起他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在日本不单止存在与中韩、美国的外交纠纷，还存在国内政治与宗教的内政纠纷。21世纪后，前首相福田康夫政权起，自民党政权内亦都研究过建造国立追悼设施，以便日本内外政客追悼战争死难者的可能性。不过党内阻力不少，历代政权亦都不热心。中国敦促日本建造慰灵场所，呢次是首次被披露，但中国的立场未必有利于推动日本建造国立追悼设施的构想。包括官方电视 NHK 在内的主流日本媒体都在度报道胡耀邦和中曾根会谈内容时，形容这个是日中蜜月期， 显示既诧异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曾经如此推心置腹，与后来中国领导人对日冷漠疏远的态度对照鲜明，亦都首次清晰地睇到咗广为人知的中曾根与美国前总统里根构筑咗著名的日美蜜月，同时中曾根仲能够同中国亦都构筑蜜月关系。现年99岁的中曾根本人星期三则对他与胡耀邦的谈话记录发表书面评论，话即使是为了构筑对美关系，同南韩中国构筑良好近邻关系亦都最令人操心，为此建立首脑之间的个人信赖关系很重要。日本是亚洲一员，同时都在国际社会上基于亚洲背景发言，是连接欧美与亚洲的角色。中国的胡耀邦总书记作为个人亦都是重要的友人，是改善日中关系的重要存在，努力改善包括南韩在内的日中韩关系，令亚洲有了开辟新的经济和安全保障框架开端的可能性。不能够否认开明先进的胡耀邦下台令中国的自由民主化暂时后退。板井回顾1983年胡耀邦访日，话记得胡耀邦在日本国会演讲，讲着讲着就脱离了讲稿。胡耀邦个子小，举止跃动大，同日本人印象中大国的领导人形象联系不上，而且他没有一些架子，讲话直率坦诚，是日本国民所看到的中国领导人里面很罕见的形象，给了日本很深的印象。今年9月 NHK 仲播放过追悼胡耀邦的专题节目，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少年访华，是他后来被逼落台的罪状之一。但是在 NHK 节目之中露面的前首相菅直人说，他就是那个3000名青少年之一，来讲明胡耀邦播下了日中友好的种子。板井说，胡耀邦的主张一再被证明是对的，这一次被披露他争取的新旧交替目标事实上就是现在中国领导层的状态。而对中曾根，板井认为从解禁的外交文书看来，中曾根政权下日本和中美的关系讲明中曾根是一位了不起的首相，至少在他之后至今未有一位日本首相能够同时与美国中国建立这样蜜月关系。日本政府解禁超过30年的外交文书是一种既定制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年终佳节到了，白宫里面外面都挂满了节日布置，除了圣诞节当中亦都有犹太成员的第一家庭亦都照惯例在白宫当中庆祝了犹太教的节日。据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每年白宫都会进行节日的布置，而今年由曾经是穆特尔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布置，因此令到很多人都感到好奇。在白宫外墙上已经装置了节日色彩的花圈，首先是11月20号白宫的圣诞树由马车载住抵达白宫北门，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以及川普总统的世仔拜伦出来迎接。这一棵 19.5 尺高的白宫官方圣诞树挂上了各个州印记的装饰之后，在白宫的蓝厅当中展出。今年的布置是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主导，由来自20个州超过150名的义工将整个白宫打扮成银白色的世界。今年的主题叫做由狗传统，一座重达350磅的小白宫姜饼屋亦都展示在餐厅当中。白宫南面草坪外则树立了国家圣诞树，这棵圣诞树可以供一般民众参观。11月30号川普总统在国家圣诞树的点灯亮灯仪式上致辞说，
On behalf of Melania, myself,
他代表梅拉尼亚他自己拜伦和所有的小孩子感谢大家，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非常感谢你们，大家都圣诞快乐，新年快乐。除了圣诞节白宫有照惯例庆祝犹太光明节，川普家庭是长老教会的信徒，不过川普总统的女伊曼卡川普的夫婿富什纳是犹太人。伊曼卡在2009年嫁给富什纳之后已经改信犹太教，川普总统在犹太光明节的点蜡烛仪式上称赞犹太人，这个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如同光芒一样照耀着世界各国。犹太光明节是全世界犹太家庭的传统， 庆祝过往的奇迹以及未来的承诺。他代表全美国人向遍布全美国的犹太教堂表示感谢，珍惜你们的家庭，珍惜你们的社区，并且撑起了我们整个美国。想要参观白宫节日装饰的民众必须提前上网登记，预计今年会迎接约25,000名的访客。不过想要在节日参观时同川普总统伉俪合影的朋友可能会失望了，因为川普总统会从12月20号到明年的1月1号之间前往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度假，并不会在白宫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咗呢个钟头嘅节目啦。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